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生命记。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生命记的第26章，也就是摩西他从第12章开始讲解律法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呢，跟前面25章一样，都是来解释十诫的第十诫，动机的神圣，而且说明给予是治疗贪婪的最佳的药方，先是献给耶和华，然后是分给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一章是摩西讲解律法的最后一章，跟生命记第12章可以说是前后就是相互呼应，都是讲到要来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来敬拜他。文学上好像一个首尾呼应的，像那个书档一样，就是前后把它就框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11节是讲到献初熟之果的礼，而且在这个中间宣认整个救恩的历史。第12节到第15节讲到每三年献上11，这是宣认对主的忠诚。而第16节到第19节是摩西再次勉励百姓遵守主道，确认上帝跟百姓所立的约。所以这边摩西还是以一个牧者的身份来劝勉以色列百姓。这边讲到前面两段呢，第一节到第15节分成两个段落，都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到上帝面前一个任性的礼仪，他们献上礼物，把初熟之果还有十一奉献都献在上帝的面前，而且都在这边宣告说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而且都是耶和华是赐给他们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最后一段总结律法的阐释，再次劝勉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来维护立约的关系，就在16到19节里面讲到。所以你看到摩西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牧者，也是一个教师，在讲到结尾的时候都会再一次把他整个讲的内容重点呢跟百姓重新的来做一个说明。第一节到第11节讲到献初熟之礼，宣认救恩的历史。这一段呢就是前瞻以色列百姓就快要过约旦河了，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而且是讲到说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耕种那里的田地有了收成了，有了出熟的果实了，他们就要把这个出熟的果实就要选出一部分献在上帝的面前，表达对上帝的一个感恩。他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经历上帝丰富的供应，所以心存感激献上初熟之果。这个跟后面讲到逾越节跟立约的礼仪不一样，因为这个献初熟的果呢是之前所没有的。之前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有立约的礼仪，也有曾经守过逾越节，但是要等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耕种田地有了收成，他们才有真正的从地里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以色列百姓从此以后呢就从一个游牧民族就进入到一个农牧民族，至少农业就变成他们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表面上看献出熟的果实跟每年献11是应该是一样，因为都是把地里的出产就献给耶和华，但在意义上面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献出熟的果实呢只是象征性的一小部分，是一有了就献上，献11奉献的话呢是等到这一年的收成结束了，全部都完成了，然后计算一下有多少，然后我们把十分之一分出来献给耶和华。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献礼，但是意义都不同。所以把初熟的果实献给耶和华呢是心存感激，把这一年一开始就有的最好的部分就献在耶和华的面前。 而十一奉献的话呢，就是把全年计算了一共有多少，分出十分之一来献给耶和华，那这个量是也比较固定的啊。后者是收成结束以后，而献初熟之果呢，是在一开始有收成就把它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到啊，第一节是讲到献礼的情境，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这是生命记最主要的经文。前瞻上帝给他们应许，真正就已经实现了。这个实现呢，不只是说他们进到那个地方去，征战得胜，而且是已经在那边有了收成以后，来献给耶和华。第二个，献礼的时间呢，首先提醒百姓，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一开始就遵守这个规定。生命节没有说是什么时候要来献初熟之果，不过一般我们这样推测呢，以色列百姓可能是在每年的五六月的时候就开始有收割大麦，还有收割小麦啊，之后就是收割小麦，所以这个献初熟之果呢，可能最早也就是在每年的初熟节，大概在五六月间啊，收割大麦结束，收割小麦开始那个时候。献礼的内容就是把收成的各种初熟的土产都献给耶和华，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蒙上帝的恩典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一年的收成大概呢，先从收割大麦开始，就在五月间，然后有小麦，再来呢夏天里面有收获这个橄榄、葡萄、无花果等等，到了最后呢，把葡萄收成，差不多到了每年的九月多十月的时候，就是一年的收成就完成了。整个收成呢，差不多从五月间到十月啊，前后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啊。这个当然有些人想到，差不多就是我们读那个路德记啊，路德记他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这个伯利恒那边，在伯利恒呢那边大概经过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这半年了，就是从开始收割大麦到整个收成完成，差不多前后半年的时间。献礼的方式呢，是要盛在筐子里边。筐子这个字呢，是埃及文的一个外来语，原来是可以用来盛水果或者盛这个谷子的。在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收成的五谷，特别可能最开始呢就是收成大麦，还再来是小麦呢，就分出一小部分最好的装在这个筐子里边，就献在上帝的面前。献礼的地点呢，这边跟整个生命记一样，都是讲到是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作为立他名的居所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哪里呢，生命记一直都没有讲到。我们读生命记第十二章也是这样说，到了那个耶和华所选为立为他名的居所，到这个地方生命记二十六章呢还是同样这样讲。所以他站的观点呢，是站在约旦河的东边，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了。等他们进去之后呢，也许经过了多少年，然后再看到说上帝确实选立到一个地方作为他立名的居所。最后呢，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指到耶路撒冷了，不过那个已经是到了摩西以后差不多400年了。摩西以后过了400年，到大卫的时候呢，才确定选立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首都，也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建造圣殿，这个时候呢，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固定的一个圣所。献礼的中介，这边讲说要由当时的祭司来帮助以色列百姓来献上。祭司呢，他们不是代表以色列人，也不是代替他们，而是由当时的祭司帮助以色列人把这些出熟的果实还有十一奉献献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当时的祭司是一个集合名词，就是指到当时的祭司，不限定是给哪一位祭司或者是给大祭司。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四节那边也讲到说，要把初熟的五谷 新酒和新的油以及初剪的羊毛都给祭司。所以生命记第26章这边呢，可以说就是18章第4节那边讲到了一个解说，就是回应那个律法的要求。然后献礼的宣告，这边献礼者呢有两个宣告，一个是在献初熟之果以前，这是第3节，一个是在献初熟之果以后，这第5到第10节，但是二者紧密相连。第3节是先讲到宣告献礼的基础，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以色列民带到他曾应许给列祖之地，现在已经完成了。第3跟第5节宣告都是我，这个我呢就是指着以色列每一家的家长，他们是个人，可是呢代表全以色列每一个家庭都来到上帝面前做这样的宣告。这边第3节说，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这边讲说我呢就是指着每一家的家长，说你的神呢不是说这个耶和华是祭司的神，不是我的神，其实也是说我的耶和华也是我的神，但是我是来到了包括祭司跟我们共同所认信的这位耶和华的面前，向他来表明我们的感恩献上。献礼的程序呢，这是讲到祭司把那个筐子接过来就放在祭坛上面，然后指导奉献者照样宣告跟动作。这边讲到这个祭坛的话呢，在生命记里面另外只有在生命记第12章27节里面讲到，还有16章21节。生命记到这边也没有说那个祭坛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在后来的经文里面看到都是指到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我们后面会再说明呢，这个地方呢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一直到大卫拣选耶路撒冷作为建造圣殿的所在呢，前后经过将近400年呢，这个地方是搬迁过好几次的。不过不管是什么时候呢，任何一个时代只有在一个地方是耶和华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一直到大卫确定呢是在耶路撒冷为止。献礼的程序，祭司把筐子接过来放在祭坛上面，然后献礼者呢在第5节到第10节那边就是一个献礼的任性宣告。一个20世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叫做冯拉德，他把第5节到第10节呢称作是以色列百姓最早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一个任性 Confession。 那这个信仰的宣告呢讲到救恩的历史，然后在历世历代每一个时代的人呢在这个宣告的这个信仰的告白中间呢在不断的加上他们自己的解释跟应用。那这个当然是讽刷他个人用这个传统历史的解释圣经来解这一段的。不过看起来这个经文本身呢可能更加适合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就是在这一次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第一次献上初熟的果实还有十一奉献的时候，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并不是说以后每一次都是如此这个任性的宣告呢就是从整个国家历史的生成就开始在讲解，一直讲他们现在每一个个别的农人他们面对的情况，所以连接当前农业的收成跟耶和华过去的拯救大功，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贝的。这个经文呢我在这边带大家注意一下，第5节开始这边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待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第十节说，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的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要欢乐。那这边前面是做一个任性，讲到我主呢，就是指的雅各，他原来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这个亚兰人呢，就是指到他们原本所居住的地方，可能就是指到这个两河流域的上游，在这个哈兰那个地方，也就是雅各他去娶拉班的女儿利亚跟拉结的地方。疆王的人呢，或者把它翻作这个流亡的，或者漂泊的，因为他还没有自己的地方。所以这只是讲到说，那个时候他们人口也很少，而且漂泊不定，也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就讲到他们没有人，没有地，也没有出产。可是现在呢，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整个就不一样。这个中间第六节在讲到说，埃及人苦待他们，把苦工加在他们身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这边他们回忆，原本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他们是移民，他们是难民，一开始的时候受到埃及人的欢迎，善待他们。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好的优待就没有了。埃及人不但是压迫以色列百姓做苦工，更是要灭绝他们种族的性命。所以这是上帝用这样的方式呢，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正式的离开埃及的奴役。第七节说，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像出埃及第二章那边还有第三章那边讲说，耶和华他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他知道以色列人所受到的痛苦，他就下来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就拯救出来。他是特别派遣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的。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摩西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工作，是想说是耶和华自己在那边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第八节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以及大而可畏的事神迹奇事领我们出埃及。这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核心。所以在每年的逾越节，各家庭在那边遵守节期的时候呢，他们都要把这段历史再重新的再讲一遍。第九节讲到说，将我们领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指的迦南地，又被称作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自然界的丰富，就跟前面讲到说，上帝用大能的膀臂神迹奇事把他们带出来，两个人做一点平衡。特别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就做农夫了。在这个之前，在旷野中间40年呢，他们是每一天领受玛拿的供应的神迹，而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的话，他们就吃当地的出产，耕种田地，等候地里的出产成熟可以收获呢，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所以会讲到说，好像农夫忍耐等候那个农作物的收成，这跟前面每一天去拿去找这个玛拿呢是很不一样，那个是神迹。可是这个中间有一点不同，每一天领受玛拿这个神迹呢，只够自己用，不能够分享给别人，而且第二天就没有了。第二天呢，必须重新再去找这个玛拿。可是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耕种田地收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出来。而且那一年收成以后，不但是够那一年，这下一年呢，那个每一天的食物的所需，而且在下一年的时候继续去耕种播种呢，还可以有，甚至还可以有丰富有余可以供应给别人。所以一个呢，好像是天天经历神迹，但却是仅够自己用，另外好像 似乎是按照自然的定律啊，不是经历神迹，却是能够丰富有余，这两个不一样。所以耶和华把他们带到这边来，啊，这边再次摩西讲到，这个主词呢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不是摩西，所以完全没有提到摩西的角色。最后第十节呢，就是在任性中间对耶和华的祷告，我们来到了上帝你给我们应许之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把出售的果实就献在你面前。这一点呢，跟后面这一段12到第15节每三年献11也是一样。每三年献11呢，这边除了讲到说来到耶和华面前之外，更再加上一点，就是有关于社会的关怀。这个是我们在生命记的第14章那边大家曾经一起看过的，那边也是讲到说献出熟的果实来到耶和华面前，但是每三年一次的献十分之一呢，是留在自己的城里面，要由城里面这些的孤儿寡妇寄居的还有利未人跟以色列百姓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十一奉献。所以也是说耶和华把应该献给他的十分之一奉献，每三年一次就分出来，专门是给这些有穷困的人，他们有需要就赏给他们。这个献十一的行动在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每三年一次的献十一要留在个人的城里，分享给民中的社经弱势的群体，包括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时间应该是在每年的祝棚节了，因为是那一年已经所有的收成通通都完成了。祝棚节呢，差不多在我们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年农作都已经收成，都收纳在谷仓里面。献十一的任性呢，是在13节到第15节，时间也是在年底的祝棚节，把农作物的十分之一就分出来给穷人，然后呢，这些百姓就来到圣所那边向耶和华做十一任献的一个宣认。来到耶和华面前应该就是指到来到圣所这边了。其实讲到这边，我们还是要再一次重新思想，在生命记第14章那边讲到的，每三年一次献十一给这些穷人，这个说实话呢，是对以色列百姓跟对我都是一个比较新的。我自己在过去的教会里面还有自己的实行的，都是十分之一奉献就全部放在教会的奉献箱里面，不做别的考量了。但是我读了生命记这边，我发现说哦，摩西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教导哦。这边又再次的讲到，就是耶和华他刻意的要以色列人每三年一次十一奉献呢，要分出来关心在民中的困苦的人。那这是至少指给我们教会一条路，也指给我们个人一条路。我们的奉献金钱呢，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但是上帝说至少每三年一次啊，分出十分之一，或者说我们的十一奉献里面有一部分呢，应该分出来就是关心到社会里面这些有需要的人群。这边讲到两个积极的献上呢，是把圣物从家里边就拿出来就献给上帝，而上帝把这些就给穷人。而消极的避免就是讲到这些他不是拿到中央圣所，而是呢有一些不合适的他就不做，这些不合适的就是说你把它已经分出来了，它就是一个圣物，那这个圣物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不可以做一般的用途。所以这边提到三个，说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个圣物，我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还有呢我也没有把它拿给献给死人。没有献给死人的话呢，可能一个是指到献给祖先啊，做祖先崇拜，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了，或者说没有到上家里面吃喝，这可能就是比较轻微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是把生命礼俗跟奉献给上帝啊，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这边再有献十一的祷告，就跟前面第13节到第15节那边的祷告是一样，但是这边特别讲到天上，耶和华呢从天上就要来赐福给以色列百姓。最后16节到第19节是讲到摩西再次来勉励以色列百姓，这边我们注意到呢，差不多都是在前面 各段经文里面一些最重要的词句，我会在这边就重复的讲到了。好像说16节讲到说要尽心尽性，17节讲到说勉励百姓要遵行他的道，18节19节呢称呼百姓是宝贵的子民跟圣洁的子民，而16节17节也讲到说要像申命记28章那边讲到要到上帝面前来宣告祝福跟咒诅等等。所以这边你是看到摩西呢，他就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老师，到整个的这个讲解律法的结尾的地方的时候，他在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在这边再重复的告诉给以色列百姓，然后勉励他们要遵守在上帝的约的里边。这段里边呢，我们有一些可以做反省。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动作，有些人会比如说跪下来亲吻这个土地，有一些人呢就会插一个旗子说他来了，或者是他在那边建造一个新的房子，他在那边就定一个牌子说这是某某人所住的地方。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却是在那边做一个奉献的礼仪，把出熟的果实就献在耶和华面前，宣告这一切的出产主权在乎上帝，而我蒙受上帝的恩典，我奉献一点点呢，表明对上帝的感恩，也求上帝以后继续的来赐福在我的家里边。这个信仰的告白也是深深的种植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因为经常回忆过去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的恩待我们家，这个呢就让他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印象，作为教导子女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子来敬拜耶和华。我就记得我的岳父呢，他是在60岁信耶稣的时候，到他89岁的时候被主接去，他信主差不多一共有30年。在他信主啊，他被主接去之前那一年，那个他过生日，也就是除夕的时候，全部的这个过年夜都结束了啊，那个生日蛋糕也吃了，红包也都拿了，他就站起来就讲到，没有我就没有你们，可是没有上帝就没有我，所以你们一定要信耶稣，要好好的在上帝的里面领受他的恩惠，求上帝赐福我们家，赐福给我们各位，世世代代都尊主为圣，让他的恩典在我们家里面继续的显明。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